欢迎我们的 Michael 传道。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大家可能会发现今天我的声音有点磁性，是因为有点点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不过有神的保守，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这边学习。今天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呢是喜乐建造。不理我，昨天晚上就有点不太灵光， Peter 就知道他都要这样子OK， 来，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呢是喜乐建造，在雪梨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使命。只不过呢，父神所看重的并不是建造的结果，他更在意的乃是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有一颗喜乐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神感动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跟大家分享了敬畏神还有敬拜神这两个系列的主题，因为在敬畏跟敬拜的两个根基之上，我们就不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而是可以跟父神同工一起来喜乐的建造。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开始建造神的家之前，我们也需要建造好自己的家，才不会在过程的当中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结果就是顾此而失彼，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也因此呢，我在两周前的主日分享当中跟大家谈到了神设立家庭和婚姻的目的，并且借由圣经的真理探讨到我们要怎么样在家庭的里面按着神的心意，分别扮演好自己身为儿女、身为配偶还有身为父母这三个不同身份的角色。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跟用一个喜乐的心来传承和建造自己的家。这些内容我希望大家都还有印象哦，这个就是两周前而已哦，如果错过了之前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去我们教会的 YouTube 观看。那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被健康的建造起来的时候，相信就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根基，也可以更好的预备我们要进入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题目呢就是喜乐建造神的家，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预备好心，要来今天的来聆听今天的信息啊，因为我们要来谈一谈父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好让我们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用喜乐的心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家。这时候呢，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都是选自于以弗所书啊，因为保罗在他的这封监狱书信的里面分享了许多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第一段呢，是出自于1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第二段在2章19节，请。
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第三段出自于4章1到4节。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最后一段出自3章9到10节。
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今天早晨与众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 求主亲自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当我们说到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在心里面你都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啊，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在我还没有开始接触耶稣信仰之前，我认为呢，教会就是我们平时在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教堂啊，哇，非常的华美，超挑高的屋顶，还有精致的彩绘玻璃跟壁画，基本上可以说是咱们人类智慧和艺术的结晶啊。所以说呢，教会就代表着一幢幢精美的建筑物。而当我开始接触耶稣信仰，开始参加聚会之后，哇，这才发现到原来教会并不是我原来所以为的只是个建筑物而已，而是呢，在当中有一群充满着爱心的基督徒。于是我对教会的认知就成为了这一群基督徒，叫做教会啊。再到后来，当我自己也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因为呢，大家都是天父宝贝的儿女，所以一下子我在基督的里面突然之间多了好多的家人啊，非常的开心，我们彼此互称为弟兄姐妹，所以呢，教会就变成了我属灵的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不同宗派的教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教会有许多不同的面貌，聚会的形式也有一些的不太一样，但是呢，毕竟已经习惯于自己现在所属的教会了嘛，所以下意识的就在心里面把教会定义成为我所在的这一间教会。再到后来，也曾经一度被仇敌魔鬼的谎言所欺骗，而对领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啊有所不满，所以呢，千错万错都是教会的错，所以教会就成为了那一群做决定的领袖们。而随着我的生命逐渐的成熟，当我更多明白到神伟大的大使命之后，我对教会的定义就不再是这么狭隘的一个定义跟认知了，而是我能够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教会之外看见到普世和万民的整个信仰的群体。那我说了这么多啊，虽然我不知道目前大家在心里面你对教会的定义跟认知是什么，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想在今天我们都还是可以用一个谦虚受教的心，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在圣经的里面神是怎么样定义教会的。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希腊字的原文是 Ecclesia。 在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的当中，这一个字啊，大致有三种的意思。第一种是定期被召集的一个立法团体或者是集会。第二种呢，是说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再来还有一个第三个意思是一群拥有共同信仰的会众。换句话说，教会这个字它本身所代表的意思跟我们 平时许多人的认知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因为它跟地点其实比较没有关系，而是在说，在说怎么样，在说聚在一起的一群人，跟地点比较没有关系，是说这一群人啊。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对教会的定义没有很清楚的话，往往我们会用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来读圣经，就会变成这样的感觉。大家听听看啊，听听看。哎，今天这个讲员又要说什么教会的东西了，那些与教会有关的圣经内容太抽象了吧，都是在对教会领袖们说的嘛，是不是？我呢，我只要做一个小小的基督徒，我只要在这里享受上帝的爱就好了，所以今天跟我讲这些东西跟我是无关的。大家觉得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刚刚讲到说，教会这个字，它是代表着聚在一起的一群人。那么请问大家，这一群人是谁啊？只是其他人吗？还是说我们自己也包含在这一群人里面呢？弟兄姐妹，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重要啊！希望我们大家一定都能够明白啊。教会是什么？请看看你前后左右的人，来看一下前后左右的，看一下啊。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我们，不是你们，也不是他们啊，是我们。所以今天的内容是跟你我每一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很重要，所以请大家要专心听啊。也因此呢，今天如果我们要给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有一个比较精准的翻译的话，那就会是什么呢？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就是为什么曾经有一些的圣经的译本啊，它是把教会 church 这个字翻译成召会 assembly，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去明白和理解它原本的意涵。而当我们跳脱原本对教会这样子一个固有的思维，当我们用一个新的视角来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神话语的经义了。就好比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那一些的经文当中的 头一段啊，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啊。父神使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又使耶稣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万有者，原本你知道这个万有啊，世上的万有，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原本他的心意是要交给人类来管理的，可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万有不再归顺于人的管理，而我们人也失去了管理万有的权利。可是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为了教会的缘故，父神使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做万有之首，并且让教会成为了基督的身体，要借由教会来彰显出他自己的丰盛。你知道我们之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可能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很抽象嘛，觉得事不关己，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正确的认知和定义，我们再来读一遍的话，就会变成这样的感觉。大家听听看啊，因为教会等于我们这一群人嘛，对不对？我们来重新读一遍：神使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又使耶稣为了我们这一群人的缘故做万有之首，并让我们这一群人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好让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再一次承受万有， 并要借着我们这一群人来彰显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丰盛，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什么感觉，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跟认知，你会发现其实就在你我的所在之处，比如今天你在办公室、你的职场、你的环境的当中，或者是你在自己的家里面，当你和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一群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一部分，是那充满万有者也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为要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不是吗？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教会绝对不是建筑物，也不是少数的某一些人，不是，而是你我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请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们是教会。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应该对教会的定义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好，不过呢，我想大家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疑惑，毕竟教会这样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它可大可小，不是吗？小到两三个人的聚集，大到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耶稣跟随者。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来建造教会的那个教会到底是哪一个教会？这是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啊，叫做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所谓的地方教会，就是指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之上，由一群因信了耶稣基督而聚集在一起的信徒群体。好比在圣经当中的，我们有看到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对不对？给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这些教会啊，又好比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中学里林良堂，我们这些都叫做地方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边所说的神的家，指的呢就是教会，也就是你我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这个家的观念啊，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多数人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神的家就是一个地方教会。那么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呢认识了一群基督徒，透过他们的彼此相爱，让我们见证到了神的爱，并且呢认识了神。而当我们自己也成为基督徒之后，因为同有一位天父，也同有一位爱我们的长兄，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就和这一群人在主里面成为了一家人，互相成为了弟兄与姐妹。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建造的教会，因为呢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所共同拥有的一个叫做属灵的家。时间的关系，我在这边没有办法更多来解释啊，地方教会跟普世教会的这个之间的关系，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聊这个话题。所以呢，我今天接下来的分享会比较是针对地方教会来说的，所以如果我没有特别提醒的话，我所说的教会这两个字啊，就是指地方教会，我希望大家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一点。总而言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有对教会这两个字的正确的认识，才不会把我们所分享的内容看得有点过于狭隘了。好 ，OK， 这比较逻辑理论一点，希望大家没有觉得很 boring。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对教会这两个字的意义比较清楚了。那在我们开始谈如何建造教会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用一点点时间来谈一谈神他设立教会的目的。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明白上帝的心意，也才不会按着我们自己的私欲来随便的去建造一个我们想要的东西。好，在前一次的主日，我提到说，神起初创造人类的心意，就不是要我们独自一人的去离群所居，不是这样的，而是让我们可以出生在一个家庭的当中，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群体的里面，不但让我们被照顾、被喂养，从一个婴孩直到长大成人，充分发挥我们受造的潜能，而这就是神起初设立家庭制度的目的。相同的道理，当我们听闻福音、领受了并且得着了救恩之后，不管我们的实际身体年龄如何啊，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还是属灵的婴孩呀，我们还是个 baby， 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教会这样一个属灵的家里面，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信仰群体里面被照顾、被喂养，然后呢，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好来回应父神对我们恩典的拣选。并且呢，就好像神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不但要借着教会这个环境，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然后呢，还有他们同心的聚集跟敬拜，还有祷告来荣耀神之外，还要借着教会这样一个群体的大家庭，帮助我们来传承信仰，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好消息可以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让世上的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这个其实跟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就是要荣耀神，第二个就是要传承我们的信仰。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两个目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哎，好像这两个很重要的教会的使命刚刚好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诫命还有大使命。大诫命是什么？大诫命就是要我们借着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还有爱人如己来荣耀神。神不单单是希望我们爱他而已，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哪怕是爱那一些和我们很不一样，在我们眼中觉得很不可爱的一群人。有时候我们的家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我还不是说我们属灵的家，我是说我们的肉身家庭哦，那更何况是属灵的家嘛，是不是？透过教会的装备还有这个集体敬拜神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一同在这边仰望神，一起来学习和操练如何的全心爱神，而因着我们全心的爱神，就能够在这个群体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学习怎么样可以热切的爱人，去操练这样子一个真正的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不但在这里领受爱，也给出爱，这个是大诫命。再来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完成传承信仰的使命。因为上帝对教会的心意绝不只是要我们在四片围墙里面，让我们彼此相爱，非常非常好，相亲相爱，和乐融融的，不是，他更希望我们可以与父神来同工，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去完成拯救世人的这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呀。所以传福音跟造就门徒乃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没有之二，这是唯一啊。但是你知道靠我们自己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个人孤军奋战是很困难的， 所以透过教会这个信仰群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彼此的分工协作，以团队的方式来共同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伟大的使命。那么这两个命令呢，大诫命跟大使命，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其实这两者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因为大诫命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而大使命呢，就是把这样的一种爱，爱神爱人的这一种爱具体付诸行动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使命。没有大诫命的话，大使命就失去了意义，是吧？你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你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如果没有爱的话，对不对？可是反过来，如果没有大使命，只有大诫命，哎，那这个大诫命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现，因为你要怎么样去证明你爱神并且爱人到一个地步，爱所有的人，做不了。所以在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就能够帮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从属灵的婴孩开始长大成熟的这个每一个人，可以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帮助我们去遵行大诫命跟大使命，去喜乐的享受在这个里面。所以说教会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因为教会不但是我们认识神荣耀神的地方，它也是我们长大成熟传承信仰还有完成使命的地方。只不过呢，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讲这些东西听起来都是哇 wonderful so good in a perfect world， 都是很好，可是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那么 perfect。 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仇敌在那里嘛，仇敌魔鬼千方百计的，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他就是要破坏上帝设立家庭婚姻的目的嘛。同样的道理，他今天也要来破坏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嘛，他要破坏他。所以呢，他透过各样的谎言啊，开始让一些人觉得怎么样，他说信耶稣是我自己跟上帝的事情，上帝爱我，我知道我们两个人好的无比，所以就算我没有教会的团契生活也没有关系。结果呢，他因为没有教会这个团体的群体的信仰，这个信仰群体的里面，他没有在这个当中接受装备，他没有办法长大成熟，所以呢，他就只能一直做一个属灵的婴孩。结果就是好像圣经说的，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最终呢，随从各样的异端而远离神，非常的可惜啊。不但如此，仇敌魔鬼最厉害的一招呢，就是透过各样的流言蜚语，制造误解，来削弱我们弟兄之姐妹之间的这种合一还有信任，然后呢，让原本应该充满爱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开始产生了猜疑、对立、纷争，还有结党，于是呢，逐渐失去了他起初所承载的使命，最终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办法让人在教会当中遇见神，成为了打着耶稣基督名号的俱乐部，一群人在那边自娱自乐，非但没有办法发挥传承信仰的功能，更无法一起在这里敬拜神荣耀神。这就是仇敌魔鬼的计谋，要来拆毁神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要说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警醒啊，因为属灵征战是时时刻刻都很真实在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在以弗所书的最后的最后的劝勉，就是要穿戴属灵的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给魔鬼留了地步的话，魔鬼是绝对不会客气的，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说到这边， 既然仇敌魔鬼随时都在虎视眈眈要来拆毁神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答案就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1-4，他说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恰恰提到了一个攻破仇敌魔鬼计谋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哦，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而且很不一样啊。虽然说可能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出生，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跟自己的父母有一点像，但是可能性格还是很不一样，甚至于是同卵双生的那种twins 双胞胎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但性格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文化背景、成长经历、政治立场都不一样。因为罪的缘故嘛，是不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啊，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一定会有摩擦的，不是吗？一定的，怎么可能做到合一？可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因着上帝的拣选，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既然是一个身体，合一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举个例子吧，有没有谁好像比如说你的左手啊被蚊子咬了，咬了很痒，对不对？然后呢，我的右手我硬是忍着，我就是不去抓它，忍着，然后你看吧，被咬了哦，很痒吧，你就忍着吧。会这样吗？会这样吗？没有人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知道一个身体它要能够正常运作的核心关键是什么？就是合一嘛。如果你的自体细胞互相残杀，那叫什么？免疫系统失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在这边领圣餐，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一个杯啊，就代表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的里面。一个身体，弟兄姐妹。不仅如此，就好像今天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这段经文他所说的，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教会我们这一群人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关键就在这里了。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做到合一的，因为我前面就讲了嘛，我们这一群，对不对？没有良善的人合在一起，怎么可能靠自己做到合一？而是圣灵已经把合一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只要我们都能顺服于同一位圣灵的引导，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是一，不是成为一啊，有时候我们会搞错了，不是说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一天成为一，不是，而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原本就是一，我们打从一开始就是一，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放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是神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 透过与我们蒙召相称的行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来竭力的保守这一个合一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节的时候说这一段话，他说使众人都明白啊，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什么奥秘？什么智慧？就是一群信仰的群体，这样一群信徒们可以不分彼此，不分你我，结成一体，建立教会一个基督的身体，这样子一个计划跟心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早在神创造万有之前的时候就在他心里面，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在旧约的时代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伟大的计划，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奥秘，这样子一种使人和睦的大能，连天上执政掌权者都不知道的奥秘，如今听好咯，借着教会，借着你我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而被彰显出来，成为神百般智慧的明证。哇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的奥秘哦，一直隐藏的哦，直到如今连天上执政掌权都不知道的奥秘哦，是怎么样呢？是要借着我们被彰显出来，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代表基督身体的人，我们最有力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合一，因为我们向这个世界见证了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世界之上，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的一个世界之上，在什么地方有合一？在什么地方有彼此相爱？在那里就见证了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想法，但因着我们是一个身体，因着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合一，这就是神的奥秘啊。于是呢，当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世人的面前显现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在仇敌的面前夸胜，更可以成为荣美的见证，把万有者彰显出来，传扬出去，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竭力保守合一啊。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很兴奋的，我们要一起想来同心建造神的家了。我希望是啊，我希望是。当然你也知道嘛，我们人啊，在台上振臂高声一呼，呼呼口号都是很容易的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得落地啊，我们还是要来谈一点实际可行的东西。不过我想在我们分享如何建造教会之前，我想可能在座可爱还是有一些人心里面有一点点挣扎，有一点点的犹豫啊。我会觉得说，哎呀，我也知道你讲的都很好啊，可是啊，感觉好像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的问题耶，怎么办呢？百废待举啊。那么既然地方教会这么多，也都是神的家，不是吗？ 我直接加入一间已经建造好的教会不是更容易吗？怎么样大家觉得呢？ I think that's a very reasonable conclusion, isn't it? 很合理啊。今天一开始我就讲过啊，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嘛，对不对？那么请问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什么人啊？罪人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即便我们已经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我们仍旧都是不完全的嘛，对不对？我们都还在被神修剪跟陶塑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都还是神这个泥匠手中未完成的工作。哎，那么既然如此，都是一群不完全的人在一起聚集，请问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存在一间完美而且已经建造好的教会吗？会存在这样的教会吗？不会，因为都还在建造中。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我不知道在座的，我只能说我自己，我知道我不完美，所以只要有我在的教会，那就不会是一间完美建造好的教会。 是这样的吧，对不对？大家同意吗？不是说我要故意做谦卑， 我是说真的，只要我在这里的一天，我们的教会就是不完美的。当然我知道有一天，最终有一天，当教会预备好的时候，基督将会再来迎娶他那个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但是在那一天之前，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委身在一间的教会，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成为这个信仰群体的一份子，不但在里面被建造，同时也参与他的建造。所以我们既不是离群所居的一个孤儿，不是，我们也不是同时委身于多间教会的花心男，也不是。 OK， 所以问题在哪？问题不在于说好像哪一间教会比较好，我们比来比去，然后我们选一间比较好的去加入，不是，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只愿意做一个消费者来领受爱而已，还是说我们今天愿意成为一个爱的给予者，我们真实的去爱神，以至于我们真实的去爱人，来建造神的家？我想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是吗？所以这个话题我就很简单点到这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两个层面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来建造教会。首先我要问问大家，平常大家在家里面会做家事的人可以举一下手吗？我居然看到有人没有举手，真的吗？你确定吗？你在家里都不做家事，难道不会出事吗？我想基本上应该我们在家里都会做家事嘛，是不是？特别是如果你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庭了，你出去搬出去一个人自己住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你都要开始做家事，对不对？可能你的 tolerance， 你的容忍度很高啊，可能那个厨房的 sink 已经就是你知道爬满了东西了，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去 clean it up， right？ 因为我们只要生活在一个家的里面，家里的事就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啊，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责任嘛，不是吗？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成为教会这个神的家的一份子之后，神家里的事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这里聚会，我们一起在这边同心敬拜神，我们现在所坐的椅子它不会自动出现在这边排得整整齐齐的，不会。 我现在所用的这个麦克风它不会自己突然就发出声音了，不会。然后这个 PowerPoint 的内容也不会突然之间就自己显示在投影屏上，不会。这些看似好像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会出现在这里的东西，其实它的背后都有一群家人们 因着爱神、爱人、彼此爱、相爱的这个缘故，他们默默地付出了他们的时间、精力的代价，做家事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同心敬拜神。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没什么能力啊，我没有办法参与教会的建造。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还有第十二节他怎么讲，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他同时也赐给了我们相应的属灵恩赐，为了就是要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一个基督的身体。并且呢，我们既然同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嘛，对不对？就像我刚刚做的那个比喻嘛，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需要的，而且是重点是缺一不可的，是缺一不可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他哥林多前书吧，他说好比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行嘛，对不对？如果今天在这个身体上面有一些肢体是不工作的，那么这整个身体就会怎么样？缺胳膊少腿嘛，不但变成了残疾人，他也没有办法顺利完成原本神要他去完成的使命，是不完整的。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可能多数人都不知道，你现在所坐的这个椅子哦，每个星期都是谁排的啊？其实是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这边聚会的 youth 年轻人所排的耶。并且呢，对这一群在澳洲长大的年轻人来讲，因为英文是他们的母语，所以其实听中文是很吃力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在星期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在敬拜、在影音等等不同的岗位上，还有儿主来服侍我们这一群说中文的大人们。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所以一起参与做家事。然后呢，就在前两周我们刚刚举行了教会的大扫除，大家不分男女老少一起在这边来维持教会的整洁。我特别感动的是看到父母们带着孩子一起打扫，把属灵的家这样一个观念啊，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大家愿意这样做？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所以一起参与做家事。不仅如此，在我们平时这个主日聚会的里面，最最最容易被遗忘的一群人，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的儿主老师们。哎，大家知道儿童主日学不是看顾儿童的那个托儿所，不是说怕孩子在这边打扰我们聚会，所以把他们先暂时的隔离起来，然后我们最好都不要听到里面发生任何声音，所以不会打扰我们聚会，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的哦，真的哦，请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哦。你知道我们的儿主老师们他们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吗？他们不但要提前预备教材，从主日的开始到结束，整个主日都是在服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唱诗敬拜，就连主日的信息也都要等到他们回家之后再找时间自己去 YouTube 看回放。那为什么这一群儿主老师们愿意这么做？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为了传承信仰给下一代，所以他们一起参与做家事。再来， 我们现在主日结束之后，大家可以一起享受丰盛的爱宴，仿佛就像五饼二鱼一样，越吃越多，越吃越丰盛。每一次看到学生们在这边大口吃着饭菜时所露出的笑容，我就特别感动，因为这就是对孤身一人来到海外读书的这些学生们来说，这就是每一个礼拜可以尝到家乡味的时刻啊。并且呢，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啊，每一周的爱宴的白米饭都是哪里来的？哎，米饭不是自己又凭空出现在那里的，之前是 Kenny， 现在是余翔哥，其实都是他们主动在每一个星期天为大家所预备的，没有人要求他们啊。甚至余翔哥有一周他不能来主日聚会的时候，他还特别找人帮忙煮饭，永平姐还特别预备了三大盘菜，他送到我们家，要我们在那个星期天把他带到主日来。为什么？就是要确保大家在星期天周五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来，但是他还是要确保我们在这边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啊。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大家愿意这样子不辞劳苦的每周带食物来跟大家彼此分享？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一起参与做家事。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啊，真的弟兄姐妹，只要大家留心看，你一定能够看见的。我想要挑战在座每一个人的是，真的把这里当作是你自己的家，从一个领受爱的消费者成为一个付出爱的付出者。这样子我们就不再是说好像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会开始变成是我们如何如何。你知道这个转念，我们。于是呢，当你今天可能在这里走路看到地上有一个垃圾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说说哎呀这是谁丢的垃圾啊，怎么这么讨厌，是谁都没有打扫干净。不是，而是你今天会转变变成说，哦，这是我的家，地上有垃圾，所以呢捡起来拿去垃圾桶丢掉。或者是今天你去到厕所了，哎呦这个厕所怎么那么脏啊，哇塞，前面那个人是个禽兽吗，怎么弄成这样子，这是谁没有把它打扫干净，到底怎么回事，是谁负责的，是谁负责的。而是今天你转念，因为这里是我的家，看到自己家里的厕所这么脏的时候，你可以去把它打扫干净。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嘛，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一起参与做家事。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所以一定有你跟我可以做的事情。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教会各个团队的同工名单。我想要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要特别的来感谢并且尊荣我们所有一起参与来建造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正是因为有你们每一个人，这个家才能够被建造起来。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一定要名列在这个同工名单上我们才可以建造教会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嘛，对不对？可是呢，当你列名成为同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尾声的表现，是对这个家的认同，也是一种归属的表态。如果你的名字还没有在这个同工的名单上面，但是你也愿意一起参与到这个家的建造，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你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并且呢，如果在这些现有的团队里面，哎呀你看来看去好像没有发现到你可以参与的部分怎么办，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你来找我聊一聊。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擅长你能够贡献的那一个恩赐，就会从你开始成为一个团队。我相信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个身体的里面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群体拥有什么样的恩赐来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团队。 因为神是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家里面可以参与一起的建造。好比说你今天真的就是一个超级爱整洁的人，甚至于你可能有点洁癖，你就是很喜欢平常去 YouTube 小红书都是刷那种如何清洁的那种小视频，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负担，你看到脏的东西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擦干，你就觉得很难受。这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摆在你里面的呼召。所以呢，或许我们今天就可以成立一个清洁的团队，然后让你把平时所累积的这么多打扫的小技巧传授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带领我们一起发挥神所赐给你的那一份恩赐。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是说真的啊。不管神给你的那一份是什么，只要没有在刚刚那个名单上的，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一个团队的开始。总而言之，我们来到教会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不是为了要在这里被服侍，而是我们要在这里被装备之后，好让我们也可以去服侍其他的人。而我们之所以愿意如此行，乃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领受了上帝的爱呀，以至于我们可以全心爱神，热切的爱人，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活出大诫命。尽管我们不能够使教会变得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用爱来充满这个家。如果想要这个家充满爱，就需要你和我的委身，一起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爱，让这个家因上帝的爱而变得伟大。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说，一起来做家事哦。再来，我要谈一谈建造教会的第二个部分，那就是教会的传福音的使命。神把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 North Stratfield 这个地方，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神对我们美好的心意。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不确定大家是不是知道，澳洲每五年会做一次人口普查的东西，知道吗？会做一些 census 的调查，每五年一次啊。最近一次是2021年，我把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数据去查了一下，我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表格的里面，就是列出了这个周边 North Stratfield、Homebush、Stratfield 跟 Burwood 这几个，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几个社区。它有几个统计的数据，第一个是说父母不在澳洲出生，然后父母是说中文的人的人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是在海外出生，而且这些父母亲都是说中文，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概率就是他的父母亲就是从说中文的环境来到这里的。 OK， 这是一个人口的统计。第二个栏位的统计是说出生，就是说你这个被调查的人他自己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中国或香港或台湾。再来第三个指标就是说他现在目前在家里面说的语言是中文的，就是你在家里说的第一语言 first language 是中文的。我想这个第三个指标是我们比较好参照的，对不对？既然你现在在家里是讲中文的话，应该就是很 naturally 你是用中文在沟通的。那如果大家去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坦白讲我自己是挺惊讶的啊，原来在我们的社区邻里的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在家里是说中文的耶，一共有16000多人。如果从比例来讲，整个波物有将近一半的家庭在家里是说中文的。那么就算是离我们最最最最近的 North Shore， 就在我们的走路的就这么边上这一点点 Stratfield 跟 Homebush 就在旁边而已，也有将近5000人他在家里是说中文的耶。哎，这还是2021年疫情期间所做的统计哦。我非常肯定现在绝对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说呢，这就是神量给我们的地界，这就是我们的合场，这就是我们身为华人移民教会我们在这里建造的使命。弟兄姐妹，接下来我所说的内容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听。神让我们在这里聚集，在这边成为一家人，绝对不是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在这里 自娱自乐，只有顾到自己的需要而已。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我们在这里回应神对教会广传福音和普世宣教的心意啊。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 和睦同居，成为一家人，彼此相亲相爱，关系很亲密，非常好，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这边一起做家事，非常好。可是在外面的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刚刚我们看到还有将近5000个人在家里是说中文的，这些他们很有可能都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听过福音，还在等着我们去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我知道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沉重，可是我真的希望大家现在可以静下心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就问一件事情，我就问一件事情，今天主日如果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们是真的打从心底热烈的欢迎他呢，还是你会觉得有一点麻烦？这还是自己走进教会的新朋友，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之后走进教会的新朋友们，我都还没有让大家出去传福音，自己走进来的耶。请问我们面对这位新朋友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记得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部影片，叫做《孤海浮沉》（Lost at Sea）， 当中提到说，教会不是游艇，教会是救难艇，因为这是上帝设立教会的心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如果没有看过的，大家可以拍一张照，可以回去看一下，我相信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触动。总而言之，教会不应该是一个门窗紧闭的堡垒，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在这边很安全，外面的世界很邪恶，所以我们只要关起门来就好的地方。恰恰相反，教会应该是一个门户大开的招待所，是一个欢迎所有人走进来的场所，因为在这里有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上帝的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在今年的5月底，我们曾经在奥迪旁边的小公园，我们举行过一次端午节的福音活动，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接触到这个周边社区的一些邻里乡亲们。就在下一个月底，9月27号星期六，我们会再一次举行一个中秋节的福音的聚会，之后我们会再公布更多的细节，但是我真的盼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都能够踊跃的参与进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参与进来建造神的家。最后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前面我们所读的都是出自保罗写给以弗所这间教会的书信，让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这间教会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启示录2章2到5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句话是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也曾查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哇哦，非常好啊，这么一间教会多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弟兄姐妹，我想这段经文可以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好让我们不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并且我们都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造就门徒，要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要完成大使命。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请跟你左边的左右两边的说，我们要一起来传福音。说了这么多，今天的分享马上要结束了。教会的建造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短短几十分钟，我真的只能选重点来分享。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的启发跟反思。正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不能离开头，必须有基督的同在，否则就成为一具尸体。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敬畏神和敬拜神的根基，才不会只是靠自己来建造，而是可以顺服神的带领，按着这个头的心意来与父神同心同工的建造。也因此呢，最后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的结论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回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然后是我们的家庭，再来才是我们教会的侍奉。把神放在首位，并不是把教会的侍奉放在首位，请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不是这样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亲近神放在首位，否则就会本末倒置啊，中了仇敌的计谋，而使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家人、使教会都遭受亏损，那就太可惜了。衷心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委身到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也愿意一起参与来做家事、来传福音，让我们一起以喜乐的心，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和传承神的家。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跟你手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喜乐建造神的家。